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椰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当然还有每周六守候在我们节目跟前的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们，好久没跟大家打招呼了，这个周六你过得好吗？34省旅行专题进行到今天，我们已经聊完了4个直辖市，北京人的直爽，上海人的细腻，天津人的幽默，重庆人的热情，你都统统感受到了吗？那今晚我们要去哪里呢？这是一个大省，位于岭南以南，南海之滨，他们在语言、文化、风俗、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极具特色，美食是他们旅行的明信片，对吃的热爱让他们有了吃货大省的美誉。那今晚你准备好了吗？就要跟我们的嘉宾一起走进这一片开放包容、独具风情、美食遍地、朝气蓬勃的土地了吧。掌声欢迎我们今天四位靓仔靓妹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和他们的家乡广东的故事。那么首先让我们欢迎一丹来跟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叫甘一丹，称呼我一丹就可以了。然后我现在是在西雅图亚马逊工作，然后呢我从小是在广州长大，然后在广州读到大学，在中山大学之后就来美国这边读研究生，然后在西雅图这边就业。我觉得广州的话，家乡特色我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早茶吧，然后还有以及就是夏天非常闷热的天气，因为我们在比较南边的地方。
哦，一丹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在广州待了20多年，那今天相信在节目中一定能跟我们倾情推荐一些你喜欢的地方了。那么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个一丹的老乡，算是同一个城市来的七七，也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啊，大家好，我叫七七，啊，我也是来自广州的，然后啊，我现在在湾区工作。我是2011年的时候来美国读本科交换生，然后后面读一研，然后后面就毕业了，在这边工作。然后出国之前，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广州和深圳生活。然后，对广州最大的印象也是好吃的比较多吧。然后城市的包容性特别好，就是大家都比较 nice 一点。然后节奏比起北上深的话也会比较慢一点，没有那么急，过得比较舒服。
对，从七七这个讲话的这个节奏当中，其实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一丝这个广东人的慵懒在里面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欢迎这个龙龙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龙龙，来美国8年了，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乡。其实我是出生在长沙的，然后很小的时候就过去，从小学开始就一直在深圳生活长大，也算是一路随着深圳的那个发展，然后自己也慢慢的开始长大，然后12年的时候来了美国开始读书，然后一直到现在毕业了之后在西雅图工作。最怀念的可能还是那个一直都非常温暖的天气吧，不过就是夏天特别热了。深圳那个地方或者广州我觉得也差不多吧，就是特别的湿热。如果你在户外，特别是夏天，你可以你只要呼吸你就会出汗，这是特别特别，怎么说，现在虽然很凉快，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怀念那种感觉的。
哦，天气跟这个美食都是一丹跟这个龙龙比较回忆起来比较有的点。那么其实这个深圳绝大多数的人口其实都为外来人口，深圳的人口好像是超过这个1400万，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了。那么最后我们欢迎天树来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他也是来自深圳对吗？
对的。 Hello， 我是天树。对，我跟龙龙很像，我也是，我不是出生在深圳，我是出生在北京，不过很小的时候就去深圳了，然后一直在深圳念书到高中，然后我是大学在这边读的，然后 毕业了之后就一直在 Facebook。对，其实我觉得深圳是一个其实是蛮多元的一个城市。而且就是我虽然说觉得自己是广东人，但我不讲粤语，这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讲我是广东人。
哦，就是大家会有一种广东人一定会讲粤语的这个错觉，对吗？
对的。
那不知道另外三位讲不讲粤语啊？大家陷入了什么讲
的？我可以先来说。其实我觉得在深圳那个地方的话，我的观察是这样子，在越小的时候，其实大家讲粤语的那个几率还是越大的。我觉得在我成长那个氛围中，在小时候，特别是小学、初中那个环境里面，大家讲粤语还是讲的比较多。但可能随着年龄增长，然后可能遇到的人可能更多并不是那个，可能更多的遇到了从别的地方移民过来的，或者是说从别的地方出生，然后搬到深圳来这样子的情况，后来就慢慢讲的就越来越少了。其实我感觉我小时候可能我的粤语巅峰就是在小学时期吧。
哦，那
对我也差不多。对，主要是小学时候看粤语的动画片可以学一点。我上了初中高中之后就讲的很少，因为都是普通话教学，而且很多同学其实也不怎么讲粤语。
对，其实语言这个东西是特别看这个语言环境的，对吗？那不知道对七七跟一丹来讲，你们来自广州嘛，那觉得广州的这个语言氛围怎么样呢？
嗯，其实我感觉广州其实也有点像在我读到大学之前，高中的话同学之间就是粤语和普通话就是感觉一半一半，然后大概到大学的话基本上都是讲普通话会比较多。
对，那不知道七七是怎么想的呢？七七这边可能需要把自己的这个麦开一下，我们这个连线稍微有一点
能听到吧？
能听到你讲话。对，
我其实是没有，从小没有太多在学校讲粤语，因为我是在私立学校长大的，所以都规定要说普通话。但是就我就会很羡慕，就大家如果就去公立学校能说很多粤语，然后现在确实越来越多都是讲普通话比较多吧，因为很多外来人口。然后我觉得广州很多人，广东吧 in general 就比较 nice， 就是如果聊天的时候会听到有人讲普通话的话，可能大家都会自觉的转换成普通话模式。然后虽然有些人就讲得很差，就跟我爸妈那种就讲得很差，但他们也会尽量的去跟你交流啊沟通。
对的，其实引用一句这个以色列学者马特拉斯的话，他曾经说过，这个都市化、移民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移民现象，而且正是这些移民的艰苦奋斗跟这个辛勤的劳动，创造了很多商业的文明跟独特的文化风貌。我相信广州，特别是深圳，真的是一种新时代中国人奋斗的一种体现。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聊一聊，哎，这些文化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所以说今天抛砖引玉的第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哎，你印象中的广东是什么样的？你印象中的家乡又是什么样的？我们还是从女生先开始吧，一丹先聊聊。
嗯，给我感觉广州的印象就是其实我也没有在中国很多别的城市待过，但是就从小感觉，我觉得广州可能相对于其他一些大城市来话，它虽然人口也很大，但是就是感觉总体大家都会生活节奏会慢一点点，然后特别是像我爸妈，然后还有就是在老一代，他们每天基本上如果退休之后，早上就一定要排队去喝早茶，然后整个早上就都花在慢慢喝早茶上面了，然后大家平时就也不会说赶着去做很多事，然后很多时候都是会花些时间去找一下一些特色美食啊，一些大街小巷里面去探店，那样去找东西吃。
所以说这个美食文化，这个吃货文化真的是植根你们的灵魂当中，对吗？
对，感觉就是我觉得广州可能相对于对一些美食的包容度还挺高的，就除了说实在吃不了辣，然后就可能就是没有吃辣很多，然后其他我觉得各种各样地方的那些美食一到广州就会大家都是会蜂拥去尝试的。
那今天晚上我们有口福了，在之后的节目美食板块我们一定要好好再聊一聊。那对这个七七来说，你印象中的家乡，印象中的广州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跟我刚刚说的，也跟一丹说的比较像吧，就是节奏会很慢，然后像大家喝早茶都会喝到午后啊，然后就做很多事情都不紧不慢的那种。
哎，那特别想在这儿插问一句，你们这个早茶是从早上几点开始喝，喝到午后的呀？
就是早茶一般是六七点就会开门有一些，但是我们一般我自己的话会九点左右去喝。
啊，在九点喝早茶，一直喝到这个中午吃完饭这会儿，对吗？
对啊，就相当于是 brunch 了。
那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悠闲的早晨了。那么不知道对于这个在更快一点生活节奏在深圳长大的两位来说是什么样的感受？要不龙龙你先讲。
我觉得最大的感受还是变化特别的快，就特别是出国以后啊，回去的时间就没有那么长了嘛。如果一直待在那里的话，就可能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出国以后每次回国都会发现，哇，这个地方我就完全认不出来了。虽然说那个总体来说，比如说那些路啊，那些大道啊，可能都不会变，可是啊，你沿路走过的那些居民楼啊，或者是新的商业区啊，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变化。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我记得大概是三四年前有一次是暑假的时候回国，然后那个时候从香港回去的，然后在深圳湾那边稍微玩了一下，然后就因为那边当时还没有怎么开发起来，还没有特别的完善嘛，然后在那边玩了一下，然后当晚就找了一个酒店住了一下。当时那个酒店也是非常新，然后设施也是非常的那个，怎么说也比较新比较好的。然后但是呢，早上起来我从那个窗外看出去在比较高的楼层，然后看到外面其实怎么说有一些雏形嘛，有你可以看到有一些规划，然后你可以看到对面的香港，但是呢周围附近都还是那种就是那种移动板房呀，工地呀，你可以看到随处摆放的那种电瓶车呀，就堆在那里。但是呢上一次回去再看的时候，哇，那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全部都是已经修缮完成的那种高楼大厦呀，然后到了晚上那个个都是那种高楼外面都会有那种LED 的那种整栋楼的那种灯板呀，然后你就是可以看到外面就是非常的璀璨的一个夜景，然后然后那些基础设施也都修好了，就也短短几年时间就完全不是同一个地方的感觉，那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吧。
所以就是两年期间其实高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了算是。那不知道来同一个地方的这个我们的天数有没有类似的感受呢？
对的，我其实也觉得深圳发展确实是非常的快。从我刚出国，它只有一条地铁线，到我过几年回去，已经十几条地铁线，就可以看出来它的速度有多快。但深圳它其实也蛮有趣的，它这个城市，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很多这种就是新旧交接的这个影子哈。就比如说像，因为我是住在福田区嘛。所以说在福田区里面其实你也可以看到甚至有那种城中村的那种景象，就是两边都是那种摩天大楼哈，但中间其实是有一片特别旧特别那种老的那种握手楼，其实还有，对，就是这种蛮有趣的这种景象。但就整个城市嘛，发展还是确实是非常非常快，像我每次回去都感觉自己是个外乡人，都不觉得自己是深圳人，都还需要我原来那些朋友带我去各个地方吃饭啦玩啦什么的。
对，很多时候大家就是一边改变着，一边怀念着，一边想念着，一边又逃离着，这可能就是对一个城市对自己家乡的一种牵绊了。那么其实刚才我们的天数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每次回国都感觉有日新月异的变化，所以说其实对于在外生活的我们这些游子来说，不知道对四位来讲最想念广东的是什么，最想念自己的家乡的又是什么呢？不妨从一丹跟我们聊聊，哎，你最想念广东什么呢？
我感觉每一次回去广州的话， 我肯定要做的就是先去找和朋友约出去吃一趟早茶，然后可能还有就是会去一些餐馆，就是会做一些就是一些做鸡比较好吃的餐馆。就广州它的话，那个其实鸡有很多做法，像是白切鸡啊，然后豉油鸡，然后然后广州人就是每次吃鸡的时候就是特别讲究，就是会先讲究这个鸡有没有鸡味，然后就是对什么走地鸡啊又特别崇尚，经常会说开车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是跑到一些周围的那些可能一些农村旁边的一些开的餐馆，然后就是为吃一个特别新鲜的鸡。所以就感觉每次回广州的话，肯定就是先要吃的上面肯定是要吃这两样。
对，感觉一丹瞬间给我们开启了一个美食频道。那么在晚间十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好好来讲讲这个饮茶跟这个吃鸡的文化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我们今天请来了四位这个广州加上深圳的嘉宾，一丹、龙龙、七七跟天树做客我们的节目，分享他们的故事。那么在之前的这个自我介绍还有介绍家乡的当中呢，他们聊到了广州的一些特色还有深圳的一些特色。在我们整点报时前，我们的这个小美女一丹提到了这个广东人喝早茶跟吃鸡的文化了，还没讲完就特别想问问你，哎，那你每次回广东的时候，哎，会去什么地方吃这个早茶，吃这个各种烹饪的鸡呢？
嗯，如果是早茶的话，我觉得现在就可能每次回去的话， 我以前经常吃的是点都德，但是感觉现在已经开了很多新的更好吃的早茶，所以基本上每次我回去就是会用手机应用去搜一下有哪些就是新出的一些早茶，然后去试一下。然后如果是鸡的话，其实也基本是这样，因为甚至我觉得很多时候它那个烹饪方式太多，连我们自己广州人有时候也数不出来，所以就是可能会去看一些美食节目啊，然后看到介绍说哪家店有些什么不同的做法，特别地道啊，又或者比较独特的，然后我们就会说约个朋友一起去尝一下的。
哦，就是各种新奇的都要去尝一尝，各种都要去尝试一下，对美食是有一种执念跟追求的。那同样来自这个广州的七七，我知道也是个吃货，我去广州的时候其实就请他给我推荐过，今天不妨就让他继续给听众朋友们推荐推荐吧。
如果是早茶的话，我其实比较喜欢去那些比较老的餐厅，像陶陶居啊，广州酒家啊，还有白天鹅宾馆啊这种，就比较想尝一尝小时候吃的味道吧，就味道还是差不多。然后除了早茶以外，其实还有很多别的小吃，像就专门的小吃店，像做肠粉啊或者粥啊这种。在广州就是很多店都是粥粉面饭都做的嘛，就那种快餐店啊什么之类的，就有点像茶餐厅啊这种，就它会有各种各样的粥啊，然后会有肠粉啊，猪肠粉啊，然后还有面啊，车仔面、煲仔饭啊这种啊，我都会去吃一吃。然后像一丹说的那些吃走地鸡啊这种，我都会去到郊区的农家乐，一般是北边和西边的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那地方除了可以吃鸡以外，还可以吃什么鸽子啊、全牛宴啊这种但还是比较吃的东西还是比较正常的，没有奇奇怪怪的东西。
哦，这个广东人爱吃野味，对吧？其实你提到了一点，其实七七刚才如数家珍的跟我们讲了很多这个广东的好吃的。不知道你离开家乡之后最想念的广东是什么呢？除了这个早茶之外，还有这个美食之外。
主要是朋友吧。我感觉每次回去，一般就是约着朋友去吃好吃的，然后
吃好吃的还是这个美食文化植根于这个灵魂当中。对，
是，但是就见朋友也很重要。然后我很多朋友和同学基本上就是在广州、深圳和香港，所以我每次回去都会在每个地方待三分之一的时间，然后见一下朋友，然后跟他们去玩啊什么。
对，好好跟朋友叙叙旧。我相信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开头讲了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的特色，我相信广东人有自己非常强烈的个性跟特色，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定会再涉及到的。那么对于龙龙来说，你最想念的广东是什么呢？
最想念的，那其实肯定第一位我肯定还是会说肯定是父母啊、家人啊、朋友啊，这个肯定是最想念的。当然吃也是很重要的了，有时候其实约朋友不一定是吃饭，还可以喝奶茶嘛，对吧？
哦，喝奶茶。
对啊，奶茶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一部分的广东的文化吧。我觉得，在我看来啊，在深圳这样子的地方，其实还蛮少是那个，比如说饭店之类的，很少是那个真正起源于深圳的，很多也都是从广州传过来的啊，或者香港传过来的。哎，但是说到奶茶的话，我知道有一个一定是深圳开始的，就是喜茶。喜茶是从深圳开始，然后再走向别的地方，然后慢慢全国都有，这一点还是总算也挺罕见的嘛。然后刚刚说到那些点都德啊、陶陶居这个呢，我其实有两种感情在里面。一呢，本来这些都是广州的一些老牌的那些酒楼，然后后来深圳终于也开起来，我还挺开心的，终于可以在深圳也吃到了。但是呢，另外一点呢，就是感觉现在 特别是上一次回去的时候，这种感触尤其的深，就是现在很多很多的那些餐饮或者说商场都非常的同质化，就不论你在哪个区域或者哪一个商圈，然后你走到一个那个mall里面，走到一个商场里面，总会有几家，就是基本上他们的那种类型都是相似的，比如说诶你这个购物中心一定会有一个牛肉火锅啦，一定会有个那个早茶啦，一定会有一个川菜啦什么之类的，基本上每一个都差不多了。这点同质化其实有时候也让我觉得有点失去了那种特色吧，那种差异性吧。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担心的，一般大家都可以在网上看到一些攻略，但是推荐的包括大众点评一些点评网站推荐的都大同小异，他们就特别想从你们这些地道的广东人身上了解一下，哎，到底可以去哪一些小众的地方，吃到哪一些广东人才会去的地方，我相信也是推荐非常有意义的点了。那么不知道对天数来讲，对广东的感情又在哪里呢？
其实他们基本上把我想说的都已经说了，我说一个不太一样的吧，就除了什么父母啦、朋友啦、小时候的那些回忆啦什么的，我觉得深圳有一个蛮好的，就是因为深圳临海嘛，这个就有很多这个就比如说我每次回去基本上都会跟我朋友去海边，然后出海，然后出来去打鱼什么，然后打鱼的话你可以把那个打到那些海鲜直接拿到岸上那些餐厅，就是那种像那种大排档一样的，他就直接帮你处理，直接就做了。对，这种就是虽然说我在西雅图也临海，但是就是没有这样子的这种就这种 experience 对吧，所以我觉得那种对我来说是蛮不错的嘛，就是跟朋友小聚一下啦，喝点酒啦，然后去海边转一转，吃吃海鲜什么，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就是非常放松的一件事情。
对，
你这么说起来，
非常享受的感觉。
对，
说起来让我想起原来就是跟朋友们一起走到那个东部的海边，然后租一个那种小的那种海边的度假小屋，然后晚上吃吃烧烤，吹海风，然后打个鱼，然后就拿上来做了，那种真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的。
对的，
对，可以。
太 fancy 了，我们都是去买别人做的。
对，那么其实刚才大家也讲到了有很多怀念这个广东的东西，那想问问最近一次，刚才龙龙已经介绍了大概一年前回去过，你最近一次是一年前回的广东，那么不知道一丹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回去的呢？
我上一次回去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回去过了个元旦，然后就一直待在西雅图了。今年其实也有点想回去，可是就是因为
碰上了这个疫情对吧，
对，然后也就搁置了。
但觉得这几年广东的变化大吗？
我觉得还是蛮大。我感觉可能像一些什么北上广深，我觉得这几个城市的变化都就是可能都比较相似，像之前说过有点点同质化的感觉，就是回到去的话你就是各种大的那些商场啊，然后里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吃的，然后吃喝玩乐一条龙，然后都是一应俱全。然后突然间说让我想起一些广州特色的东西，其实感觉好像越长大能回想起来有特色的东西就越来越少，最有特色的东西感觉都是小时候的时候会比较强烈一点。
对，其实这种商业的高度统一化，很多时候既有好的便利了大家，同时好像又失去了那么点韵味。那么不知道对七七来讲，最近一次回国是什么时候，又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我最近回去也是去年，感觉大家去年都回去了。我是去年大概五月劳动节前后回去的，然后回去感觉变化就是跟全国的变化都差不多吧，就是就商业化越来越发达，然后大家都用微信支付宝付款啊，然后各种服务像外卖啊什么这种就特别的发达，就我们买奶茶基本上都是用外卖点啊。然后还有一个感觉比较深刻，就是物价上涨的非常厉害，就是奶茶都要几十块啊，像我们以前可能都十块上下这种。然后说粤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
然后明显感觉深圳变化比广州要大，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深圳的变化要比广州大，那不知道两位深圳老乡除了刚才龙龙讲到的哎，高楼拔地而起之外，你有没有其他的感受呢？
我觉得高楼其实一直在起，然后路是一直在修。所谓深圳速度嘛，就是很多年前在大概八九十年代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三天一层楼，五天一间厂，或者五天一栋楼什么之类的，这都是一直以来感觉都已经习惯了。其实我上次回国的时候大概是在十月国庆左右吧，然后我其实也去了一趟广州，然后我觉得可能另外两位广州的嘉宾可能就一直生活在那里，可能慢慢都习惯了。但如果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广州跟深圳还是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比如说广州我在那个街上，比如说吃完饭，我们叫游车河，对吧？就是吃完饭开车在路上兜风，然后就能看到很多很多那种民国风的建筑，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但深圳你就很难找到这样子的。对，我觉得广州的可能在人文历史方面可能还是更加的有底蕴一些，然后我觉得我去看的时候还是觉得还是能够有一些能够想去欣赏它的感觉的。
对，一种历史文化的沉淀在那儿可能会体现的更多一些。那么不知道对天书来讲，上一次回国啥时候，有哪些比较想念的东西呢？
我是去年年底回过一次，不过我那次在深圳待的时间蛮短的，就几天见了一下朋友。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工作这几年来的话，基本上每年都会回去，因为这个假期比较多嘛，然后相对来说更自由一些。其实我倒是最近几年我没有感觉出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变化，但就我在这边上学的时候呢，其中最长是好像三年多没有回去，就那一次的话是变化非常大。主要给我感觉的话还是就是每次回去，就比如说去哪玩，对吧？然后我朋友就会说一个新的一个 shopping mall， 对吧？或者就说一个新的像什么欢乐海岸啦，或者说别的一些新起的一些 shopping center， 我都听都没说过。所以就感觉怎么说呢？深圳不光是这个科技发展比较快嘛，这种人文这种娱乐设施发展其实也是很快的。
就感觉国内大家吃喝玩乐的水平好像比我们这儿都高出了一个。
对的，高了很多。
我觉得对对对，非常对，而且进化的速度快了很多很多，我觉得。
对，可能你在西雅图要吃到点什么，你得先去温哥华探个新鲜，温哥华又得从广州广东，或者说像你刚刚讲的喜茶，都不知道是传了多少遍才传到我们这儿来了。
说起这个海底捞是不是还没有消息？
对，好像还没开起来。这真的是问了个好问题，我们得替听众朋友们去了解了解。那么在10:17的时候，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请这四位地道的广东人来给我们推荐他们喜欢的景点、美食和最能代表他们的事情吧。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幺幺五零，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了四位广东嘉宾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家乡。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很多他们想念广东的，广东日新月异的变化，真是让人感受到了广东的速度，深圳的速度。那么，其实外省人去广东旅游的话，我相信最想了解的就是最地道的广东人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像是之前我们的一丹跟七七描述的这个八九点钟去喝个早茶一直喝到午后的生活，我相信是每个人都想体验的广东生活。那么今天最精彩的部分来了，接下来就要请我们四位嘉宾亲情跟我们推荐他们在生活中在家乡喜欢的景点，喜欢的美食。那从我们的一丹开始先推荐起吧。
如果现在让我想起来，感觉可能最感觉自己有广州印象的一件事，可能就是去爬白云山吧。因为本身我家也是住在这个白云山附近，然后感觉如果从别的地方来的话，可以去爬一下这个白云山。其实这个山本身就比较平平无奇，并没有说跟别的地方的山啊又很高，景色很壮丽。但是就是爬山的时候，可能你就会看到身边有些像是一些广州一些老头或者老太太，然后你就可以听到他们就是听收音机，会听到一些粤语广播啊。然后当你爬到山顶的时候，可以在那儿再买一个白云山的那个豆腐花，是甜的。然后下山之后，可以在山下还可以吃个陈村粉，然后我觉得这个体验感觉是，我觉得就是小时候就是做过非常多次这种事情，然后可能是相比于其他的去一些就是一些比较新的景点的话，或者说一些新的美食，可能是会比较有一些怀念的味道，就是比较有广州的味道。
对，刚才一丹这一系列的描述，先去爬个白云山，然后看看这个老人家是怎么爬山怎么生活的，再在上面吃个这个豆花，下来又再吃个这个陈村粉，对吧，都是特色。其实一丹刚才谦虚了，这个白云山呢自古就有山这个阳城第一秀之称，我相信如果听众朋友们前往的话，一定也会被它的美景所震撼的。那么你刚才给我们规划的这条路线听起来就像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广州半日游、广州一日游的推荐了。那不知道七七要在我们这个半日游、一日游的这个基础上再补充点什么呢？
其实我家也在白云山，我家在白云山山腰，然后我就小时候也会经常去白云山，然后我家是在白云山北门，就是它的算是正门吧，然后我们经常就会从北门上去，然后在山顶附近有一个可以吃小吃的地方，然后吃点东西，然后会从南边下来。它两边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北边是就是那种车的那种路，你就是那种环山的然后走上去，然后南边就是那个都是楼梯，然后应该有1000多级楼梯吧，然后就走下来，然后感觉还挺特别的，虽然可能跟别的高山比没什么特别啊，
但是有浓浓的这个家乡的山的情怀在里面，对吧？
对，然后除了白云山的话，还会去我去的比较多的地方，我会去那个沙面吧，像芳村啊那附近。沙面就应该很多人都会听过，就是当时是鸦片战争的时候有什么敌外敌，然后后来被侵占了，然后上面都是外国的领事馆，所以那上面的建筑就特别的欧洲风，然后也保存的比较好然后我有好多朋友住在那附近，所以我也会经常去那边玩。除了这个还有像珠江新城那边有很多像广州塔啊，什么歌剧院啊博物馆啊，这些其实都蛮好看的，虽然不是特别悠久的景点还有珠江夜游。
对，你刚刚推荐的这几个景点可能也是非常这个火爆的景点了，算是像这个第一印象的这个小蛮腰之称的广州塔，可能广州本地人并不爱去，我猜想，但是确实是一个广州地标性的建筑了。
我其实没上去过。
没有上去过。
其实我也没有上去过。
果然这就跟西雅图人好多人都没有上过这个 Space Needle 可能是一个道理了。
是的，都是朋友来才会去。
都是朋友来才会去的。那么不知道两位深圳的嘉宾有什么推荐？那我们还是从龙龙开始聊起吧。
我觉得你说这个非常对，一般景点都是专供游客，其实如果长期住在那的话反而就不会去那么的特意的想要去啊什么之类的。深圳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年轻然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城市，当然也谈不上特别说什么历史文物啊或者什么自然风光啊，也都比较不太适合来深圳。那我觉得感受城市生活的话还是可以的，比如说现在有许多新奇的那种特别高的楼啊，然后比较年轻的生活方式，比如说高空下午茶呀，或者说夜景小清吧小酌呀，这种就比较适合年轻人。那么我就会说去南山的来福士酒店啊，上面有个非常高的一个非常风景非常好的一个清吧，或者说是在福田中心区的平安的中心啊，也是好像有五六百米的那个楼吧，然后在一百多层，大概是好像是我不记得大概是多少层，但是呢可以在高空下午茶，然后过过年轻人的生活，比较可能就比较网红的打卡点嘛。我觉得如果非要说到深圳特色的话，可能就跟改革开放息息相关。刚刚说到山，我也想起来深圳有一个莲花山，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免费公园，平平无奇，但是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山顶上面有一个邓小平的铜像。如果晚上去的话，如果能赶上那个灯光秀的话，还是值得一看的。因为邓小平所看到的地方几公里外就是市民中心，也就是深圳市市政府所在的办公地点。然后呢从山顶俯瞰下去，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看到市政府所在的地方。然后在前面是没有任何遮拦的，但是周围就是所有的都是摩天大楼，然后到了灯光秀的时候，四五十栋大楼就都外面都有那种 LED 灯板嘛，然后有各种图画呀动画呀，然后各种图像就是全部统一编排好的，然后有各种灯光。其实没有图片或者视频很难描述，但要用词来形容的话可能就是华灯璀璨吧，这个还是可以值得一看，比较有深圳特色的我觉得。
对，刚才龙龙这个描述已经是非常引人入胜了，我已经拿这个小本子把他刚才推荐的都记下来了。但我特别好奇另外三位嘉宾到底知不知道他去过的这些地方呀。
莲花山我是经常去的呀，那是我小时候爬的最多的一个山。
对，因为他刚才推荐的这个百米高空的下午茶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新奇的玩意儿。
这个应该是比较新的吧，这个我没去过。莲花山我是去过。
这两年才对。
对。
对，所以其实这也算是老乡之间亲情推荐了，说不定你们三位下次回去的时候也可以去探探路。那么不知道对我们的天数来说，哎，有没有什么小众景点或者说自己喜欢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呢？
小众景点啊，我觉得莲花山其实算是蛮小众的，因为它就在我家旁边嘛，然后我整天去爬，原来小时候，现在基本上每次回国也都会去个一两次。因为就其实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莲花山那一片，因为福田区是就算是发展的比较好的一个区之一嘛，所以说就是尤其是莲花山那一块，像靠近什么市民中心啦，然后当时那一片其实我觉得是整个深圳比较繁华的一片，不像现在很多地方都非常好嘛，但那时候那边就有什么深圳图书馆啦，什么书城啦，然后那个市民中心那一边，所以说整个环境那就在我小时候看，其实那时候是深圳蛮不错的一个地方。但我要真正推荐的话，我其实感觉因为深圳是海滨城市嘛，对吧，所以我一般就会比较喜欢，就比如说当然就大梅沙小梅沙这个是比较人满为患的一个景点嘛。但你要再往远处一点的话，就比如像南澳那一边，我觉得南澳的话其实是还比较不错的一个人不是很多，而且又是你可以出海啦，然后可以在那个那边住上几天，然后看一看那个广东这边的沿海风光嘛。 我觉得那边其实是蛮好的。
哎，这些我都去过
啊，是吗？这挺好的。
对，这些就是广东人热爱想要去的地方了。那么在其实今年接近这个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们想来聊一个有趣的话题，因为我是外省人，对你们来说可能对广东有一些不太正确的印象，像是我觉得有一个讲法叫做广东人就是不吃福建人，其他什么都吃，其实这就是一个打趣，说明广东人特别会吃。而且像之前我们节目中提到的一样，我就认为所有的广东人可能都会讲粤语啊，然后听粤语歌啊，看这个 TVB 的剧啊，这样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不太正确的印象。那在你们这个平常跟朋友的这个接触当中，你们觉得有哪些还蛮有趣的现象想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呢？一丹其实刚才提到在节目之前就跟我们提到了这个吃这个话题，是吗？
对，就是可能就是有很多外地接触一些外地朋友的时候，他们就会先问我，你是不是什么都吃，你是不是那些虫子啊，然后什么野味啊都吃。然后其实我想说是的确是广州这边很多人是对这个吃是很执着，就是什么都会尝试一下，像穿山甲什么都有，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就可能就觉得就是吃平时的东西也差不多了。
对，那其他有没有想为自己辩驳一下的，像七七，广东人真的什么都吃吗？
吃福建人啊。
福建人也吃。
没有，就我是属于广州里面吃的比较少的，像其实大家常吃可能像兔肉啊什么的我都不吃，然后可能有些人会吃狗肉，然后我也不会吃。广东可能有一部分人吧，不算大部分人，会就是会喜欢吃野味，什么都尝一尝。但是广东很多人都是广东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都很信中医，所以大家都不会吃跟自己体质相冲的东西，所以这样就限制了他能吃的很大一部分野味。所以我感觉我家里人基本上不会吃那些野味，可能吃的最最奇怪的东西就是鳄鱼吧，因为广州番禺特别盛产那种圈养的鳄鱼。
对，刚刚七七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这个广东人特别爱养生是吧，所以号称广东人什么汤都会煲。那想问一下我们两位男嘉宾，这个龙龙跟天树，你们会煲汤吗？这算不算是对广东人的一个不太正确的印象呢？那龙龙先讲起吧。
这个其实也是会的吧，我觉得煲汤是一个挺重要的一部分的饮食文化吧，这个还是挺常见的。我觉得吃的话真的在各种奇异的品种啊，或者说别人想不到的，其实可能还是比别的地方的朋友可能更有一些讲究。比如说呢，我觉得我能想到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潮州火锅，对吧？它的牛肉，所谓什么三花五花吊龙什么风口油，这些名字在别的地方可能之前永远都看不到，如果不是在潮州牛肉店里面的话。对，还是挺有讲究的吧，我觉得。但也不是每个人什么都吃，还是看，就可能有小部分人会比较极端一点。然后像野味这些，可能随着那个社会的发展啊，人们的那个对于这方面的了解的提高，其实野味现在都基本都没有了，正常情况下都是不存在的了。对，我觉得是这样子。
那对这个天树来讲，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
就首先讲到煲汤这个环节，其实我不觉得我自己会煲汤，因为就是我也会做汤嘛，但是跟广东人所谓的煲汤就好像不是同一个概念。对，因为我家里其实本身是北方人嘛，但就是所以说很多习俗可能并不是特别像广州传统的广州人那样子，就特别养生那一种嘛，就像煲汤就是非常 typical 的这种广东 style。 对，像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广东人好像吃辣的蛮少的，因为我从小长在广东嘛，所以我的口味也非常就随广东这一边，所以说我基本上不太能吃辣，所以就导致我在美国这边就很举步维艰，因为基本上所有的那些好吃的餐厅都是什么川菜之类的。
对，作为一个浙江人，我有跟你相同的感受，确实不能吃辣，在美国确实是挺艰难的感觉。那么今天晚间是个10:33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想请各位嘉宾用一个简单的话，无论是你讲粤语还是讲这个普通话，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安利一下自己的家乡吧，算是。还是从我们的女生先开始吧。
嗯，对，我想就是提起刚刚之前七七说起的沙面，就是这地方就是因为那建筑很有风格，所以呢也很适合女生过来拍照，所以如果大家过来玩的话，想要找拍照的地方就可以去下沙面。
对，那么不知道七七有什么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的吗？
嗯，广州就是你想体验慢节奏的生活，就可以过来慢慢的体会，就可以喝早茶喝到午后啊，然后可以慢慢的去逛沙面啊，逛芳村啊，这种还有什么石狮圣心大教堂啊，这样就广州就很多像什么 GDP 啊什么那些都排不了第一，但是有一个排名指数是第一，就是人类发展水平，那个就是什么各种综合因素凑到一起，所以就广州特别宜居，特别好。
对，广州一直是在这个中国这个宜居城市排行榜上是高居其位的。那么去这个地方旅行，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城市最舒适的那种魅力。那么不知道另外两位嘉宾是怎么推荐的呢？龙龙来给我们喊个口号吧。
那口号，来广东，不是来广东你马上就可以成为靓仔靓女。
啊，这跟我开头介绍你们倒是呼应了。对，能成为像你们这样的靓仔靓女，那请我们最后一位嘉宾天树来说一下吧。
深圳的话，我觉得好像就在座几位嘉宾好像都是做 tech 的嘛。对，因为我觉得深圳其实是一个基本上是全国就是高科技行业发展最快的一个地方嘛，所以我觉得如果对这个 tech 比较感兴趣的话，深圳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对，不仅适合旅游，更适合生活。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四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相信无论是羊城还是鹏城，不变的体现出来的都是我们四位嘉宾对广东的热爱。那他今天也给我们推荐了特别特别多的家乡特色，跟一些非常值得称道的家乡美食还有家乡景点。那么希望大家在疫情过后呢，如果有机会去广东玩的话，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嘉宾的推荐。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一的时间我们不见不散。